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直播什么样的内容呢？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中有话，弦外之音，咱们今天就来上个上升沟通术，教你指导黄龙听懂核心。是不是你常常有一种感觉哦，就是在和人说话沟通了，然后呢都已经沟通了，怎么还是没有效果呢？你就会一直很纳闷啊，我不是都说了吗？啊，怎么还是这样？诶，怎么有说有听又没有懂？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其实问题核心很简单，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说了就代表已经沟通了。如果听众一路有跟着佩莹的公关直播室走，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其实对于公关力这件事情就有谈论到沉默公关力，在第57集。那个时候整个主轴就是在强调一个东西叫倾听哦。沟通当中其实倾听是很重要的，提醒大家在沟通时务必要睁开您的耳朵，闭上您的嘴巴，才能打开沟通的管道。很多沟通就在于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听到底要怎么听，怎么听懂对方要表达什么，要达到怎么样的有效沟通，听懂人话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应该就是进阶版吧，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到底应该要怎么才能够听懂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涵。最近呢，我有一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直属长官，我的董事长，那最近他有一个兼任的职务，是另外一家公司的高阶主管。那就在他谈完这个兼职之后呢，他第一时间把我找进办公室，告诉我他未来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他未来的安排。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董事长为什么要告诉下属自己身兼两职，而且重点是他没有要离职哦，他身兼两职，也就是他还是我的董事长，干嘛要告诉我，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诶，给个2秒钟想想看。我当时其实跟大家一样，老板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他的话里面一定有很多东西是要告诉我的。然后呢，我想一想之后呢，我回复他2段话很重要的回馈。我说，董事长，谢谢您的告知，让我知道那未来呢您辛苦了，要两地跑，那未来在公司的事情部分上面我会 hold 住他，随时跟您汇报，请您放心。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请求，就是未来如果您有任何异动，是否可以也告知我呢？我说这2段其实目的就是要让老板放心，也让他知道他的存在对我很重要。为什么我会这么回答？是因为我去剖析董事长说话的用意背后的思考逻辑是什么。第一，他知道我一定很快会收到讯息，所以他让我知道。第二，他身兼两份工作，势必没有办法事事兼顾，一个好的助手很重要，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是对我的肯定。第三，也让我知道我的董事长能力之好，可以身兼很多职，我也要好好的努力才能够就是追上他。在每一次的对话当中，沟通的时候，我也都会很认真的去思考，把话听懂，不急着回答，就是诶，你今天跟我讲这话真正的意涵是什么，而不是说诶，稀里糊涂然后我就回答他，然后就觉得交差了事，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心静下来，来一场沉默公关力的延伸课题我们来教你上升沟通术，让我们把话听懂，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听懂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涵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沟通更有效率。上升沟通术呢，第一个要练习的就是先上升这不是怪力乱神，就是要你先上对方的身。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听完对方讲完话之后，先练习上他的身，思考思考。更白话一点讲，就是换位思考了。听到对方表达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要思考的是，我上他的身，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这么说，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来思考我应该怎么回答他的话。上升沟通术呢，适用在不同的场合，就是这不是只有在职场上可以用，甚至于你跟家人的相处都是，所以你要常常去练习，不要急着回答。你听完对方说完话之后，你就思考，如果我是他，如果我是老板，如果我是我某某同事，如果我是某某下属， 如果我是我老公，我的太太，我的伴侣，我的家人，我的小孩，我的某某某某某，他为什么这样说，如何回答，这些反复的练习，你慢慢去推敲，你会抓住很多的重点。所以第一个重点，上升沟通法就是要上对方的身。比如说有一天伴侣跟你说，某某人找我吃饭，就这样一句话，这么简单，那你有想过吗？就吃个饭而已啊，很复杂吗？哦不，其实他背后的意思很多哦，他是要告知你这个行程而已，还是他要你陪他去，还是他根本不想去，还是他还有其他想要表达的事情呢？从口吻哦，从他的表达的口气，从他跟你说话的态度跟时间，你都可以去推敲，你去上他的身，这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告诉我？那如果你真的很好奇，那你可以问他说，哎，那何时啊？哦，不要稀里糊涂的就回答他，就是再把问题丢回去。什么时候啊？那有谁会去啊？他们会带伴吗？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其实想自己去，还是希望你陪他去。你要去推敲，你要先上他的身，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他希望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比如哦，最近我遇到了一个状况，也跟大家分享。跨部门的主管呢，突然跟我说，哎，最近公司有个活动要曝光，然后他就啪啪啪啪一直讲，拉着我一直讲哦，讲了应该有10分钟吧。那当然他就谈到整个活动设计的理念啊，然后整个团队注入多少的心血，花了多少的行销费用。他在讲的时候，我脑袋瓜都没有停下来，我就一直在想，哎，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告诉佩莹这件事，目的是什么？哦，你可以嗅得出来的是他对整个活动的积极迫切。那他为什么找我谈呢？是针对新闻的曝光需要我的帮助吗？还是之前在活动曝光上他觉得曝光的不好有疑虑？还是他单纯想问你，你觉得这个活动有没有亮点，有没有新闻点？这时候你要去把他整个角色进入他的角色，然后去思考这个时间点，站在他的立场去推敲出这句话这段话，应该说很多很多话，因为他跟我讲了十分钟，他的初衷是什么。当你慢慢去练习上对方的身去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讲到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上升沟通法的第二个环节，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上升沟通术第一个动作是沟通很重要的蹲马步。上升沟通术在第二个蹲马步的基本功是什么呢？察言观色，洞察人心，更明确的时候就是你要回应情绪哦。第二段比较复杂一点，你可能要认真听一下。讲到这里呢，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所谓的微表情。微就是微笑的微啊，微表情。这个微表情是在我过去看了很多的文章里面就有人去分享到，情绪反应透过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哦，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无论他说的话多少真多少假，其实他的表情其实会透露一些讯息，也就是你要仔细观察对方的情绪。因为在冷静在理智的人呢，都会有 0.2 秒甚至 0.1 秒会出现他真正的情绪，包含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的情绪是什么，他有非常非常多种。他快乐吗？他很厌恶吗？讨厌，害怕，他轻蔑这件事，或是他对这件事情很伤心哦，很 surprise， 很惊讶哦，他是在夸奖你，或是他觉得感到羞辱，或是觉得他很安心啊，很满足啊。透过他的情绪那个表情啊，他的肢体啊就可以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很多家长哦应该有遇到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经验，因为我脸书有好多好多爸爸妈妈，他们大概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小朋友在大概读幼稚园要升小学，就大概4岁到6岁的时候，都遇到一个状态，就是小孩子玩游戏只要输了他就会大哭。而这个哭哦，不只是他跟家长玩的时候输哭哦，他跟游戏的那个玩家玩输了他也会哭。我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个女主播的好朋友，然后呢他的儿子很小，那之前他就很喜欢找爸爸下围棋，然后每次下棋每次哭，然后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然后一直大哭一直大哭，可以哭很久很久，然后就开始说不算不算，这一场不算，重来重来，你作弊。然后呢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这个爸爸呢，他也不让步，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画面就是一个一直笑，一个一直哭嘛，因为小朋友一直哭，爸爸一直笑，然后妈妈在旁边还侧拍。我每次看到他那个画面，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其实我也经历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我妹妹的小孩，我伴侣的小朋友其实也大概都这个年纪，所以我现在看到小朋友玩游戏哭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这个女主播朋友的那个画面，因为真的很有趣。回过头来讲，就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又怎么想，看到情绪反应第一个动作你会做什么？简单来说呢，我来教你们一个沟通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叫做理解情绪来回应他。你就直接告诉他，我知道你很伤心，我知道你很难过，这样就好了。然后呢，等他理智了一点，就是哭得差不多了，再来跟他说，你怎么啦？为什么哭了呀？有些孩子呢，他哭的原因，其实也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原因，他可能觉得输了很丢脸，或者他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我为什么就赢不了，他很气馁，或者他其实就不想输给爸爸，他想证明自己比爸爸更棒，他有在进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可是你真的去拆解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层次思考是很多很多元的。你唯有知道问题的核心，你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会持续，可是你要去拆解他，你才能够去解决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跟状况。像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出了错通常主管都会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呢会议中一定会怒斥，就会骂，就是那个媒体的曝光率怎么那么差，转化率怎么那么差。这时候老板在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通常就是安静嘛，对不对？那你从他的眼神，从他的情绪，从他的口吻，他的变化，你就可以慢慢去推敲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他是针对活动细节本身设计就有问题呢，还是他觉得网络串流，或者是在活动进行的时候这个卡顿问题他觉得很讨厌，或者他真的就单纯觉得曝光议题切点不够亮眼，就是他骂了一些东西，你怎么去拆分他？那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回到刚刚讲小朋友的问题，就是你去理解这个情绪的时候，你要去接收他的情绪，当然你就要回应这个情绪。回应的时候你就要先接受安抚这个情绪。我通常会说我知道您很生气，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效益这么差，其实团队也有意识到，那么我们也深入的检讨跟复盘，我们也在检讨，希望下一次可以更好。不过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这次活动在论坛，也就是 PPT 或是 D 卡的讨论优于过去我们任何一项的活动，那则数也有增长。或许我们可以透过讨论区的留言，我们来找出到底这次的活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对于未来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这个时候老板就会好，我知道了，他情绪大概也就calm down了一点。当然一个活动的好坏在最后的检讨过程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方方面面要去检讨，安抚这个人的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在这里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就是不管是我们对老板、对同事、对家人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就是生气啊、动怒啊、发飙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这个擦枪走火。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还是老话一句，就是要反应情绪。那我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可以教教大家，就是你再补一招，请给我三分钟。我自己在情绪很高涨、很生气、很愤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自觉，因为我怕我自己说出来的话不好听，所以我都会避免沟通、拒绝沟通，因为无法理智判断对方的表达，更无法掌控自己让自己把话说好。而且气话冲出口之后呢，常常就会很后悔，而且是很常有的事很怕自己说话太难听不好收拾，所以我的习惯都会说，不好意思，请给我三分钟，我去上个厕所，我离开一下，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再回头过来讨论。我前几天也在跟我的伴侣聊到就是情绪沟通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也告诉我，他说对啊，在生气的时候他的选择就是离开，或者是叫我离开就是让自己calm down下来。 那之前我其实也看了一些沟通的书哦，那他有提到一个有效沟通方法，它是一分钟啊。那我觉得一分钟有一点短，通常我就是三分钟。那这三分钟其实是很自觉的，看你要延长或者是你要缩短，因为每个人对情绪的缓和时间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让彼此冷静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当你太生气太不理智的时候，我真的很建议要给彼此，你跟他多一点时间去缓和情绪，这是非常必要的。切记切记，不要跟情绪起舞，情绪沟通、理性沟通，那是最强的杀手。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换位思考，就是上身，上对方的身来换位思考，还有我们刚刚聊了非常多理解情绪、表情、情绪，然后去回应情绪之外呢，我们谈到了第三个上身沟通术，那就要指导黄龙要干嘛呢？我们要把问题问得很精准，来厘清问题的核心。那这个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沟通绝对绝对千万千万不要猜一猜，而不要每次呢听完对方的说话之后，你充满了疑惑，然后你就拼命想、拼命猜、庸人自扰，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猜一猜呢，只存在初恋暧昧的情趣，职场上猜一猜就会变得非常无趣哦。最近呢，我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沟通例子哦，就是那个图像沟通。图像沟通有点困难，对不对？就是基金会要设计 logo， 那这时候呢，你要把意念变成图像，要把它结合哦。这时候如何有效沟通就很重要很重要。沟通要把概念，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基金会就是要怎么样，要让爱延续嘛，要让爱在浪头上，那浪潮上，为什么？因为基金会就是有爱的地方。浪是什么？是它我们原本的主事业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象。所以呢，我就在跟这个我们的美术主管沟通的时候，其实我有感觉到他的情绪哦，好啦，然后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你其实可以感觉到他的不耐烦哦，他的焦虑，因为我有时间上的压迫了，因为我很急嘛。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练习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前面两种方法，一个就是上身沟通法的第一招，上身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他为什么这么不耐烦，这么焦虑，难度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在设计上面卡顿了，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情绪反应嘛，我接受到他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要怎么回应，他为什么这么焦虑，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是这么跟他沟通的哦，所以我先接受他的情绪，我说啊，某某主管，我知道您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焦虑，我知道啊，交件的这个时间真的很紧迫，只剩下四天嘛，那时候大概剩下四天，那在工作物件上有很多很多的状态之下，您还要多加我这样的一个案件，真的很辛苦你，如果有任何需求我会尽力协助，这是我一开始接受他的情绪，先缓和他。第二个我就要换位思考，上他的身，让我是这么说的，我就说关于整个这个概念，设计概念，浪爱这个延续，然后爱在这个浪潮上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设计元素锁定三个，就海浪、爱心还有山。那山呢，是资助的对象是偏乡后山的原住民学童。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第三个精准的问题，我就直接问他了，我就说那请问你有什么意向的想法吗？你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如果以刚刚我们提的这三个元素，我需不需要再补充，那我们可以画图一起来沟通，用图像来沟通，然后我也找一些其他基金会的 logo 跟你分享做参考，你觉得如何？你有发现吗？上身沟通法它就是一块一块来，然后你接受对方的情绪之后，理智的沟通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发现说诶，这个是跟图像有关系的，可能在沟通上面用文字可能有点困难，我们就用画画，所以我那个时候提出用这个画画沟通的方式呢，结果真的有加分耶。他就说好，那我先画几个给你看，然后他就真的用他的，就是他就用手画嘛，然后画给我之后，我就说诶，那我们可以怎么调，我们就要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经过了四次的沟通，后来这个沟通还蛮顺畅的，而且重点是在我回应他情绪之后，他的情绪是稳定的，他也知道我会给予他协助，然后就这样四天之后我们的设计就如期交出了，是不是很有趣？所以套套这个方法其实还蛮有趣的。那讲到这个，我额外突然想到一件 几年前我发生的事情。那一次是我到士林夜市去吃东西，然后呢吃着吃着我抬头一看，就看到诶，我前面那一桌的那个男生好眼熟哦，诶、啊、他就是我女同事的老公。诶，可是不对啊，他旁边那个女性友人不是我同事，诶，两个人的互动非常非常亲密，感觉有点像情侣。第一时间我就在思考他们俩的关系是什么，诶，这是他老公的姐姐或者是妹妹，还是他老公外遇了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用手机拍下照片，但我没有马上传给我那个女同事。然后等我吃完了之后，我满脑子还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传简讯给我那女同事，问她说诶，最近还好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从那个字里行间，因为我们用简讯嘛，我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她情绪没有很好。然后我就突然问说诶，你跟你老公最近还 OK 吗？哦，其实我今天下午有去那个夜市啊，有碰到你老公，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啦。那我就停顿了，因为这时候你就要接受他的情绪。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就告诉我说他们离婚了，很低调的离婚了。然后呢他又顿了两秒就说，离婚的原因就是你看到的。我听到这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荡的，因为这个结果是我不想听到的。那当然我拍的照片也没有传给他，我接受到他的情绪，他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所以我就跟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知道你很难过也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的巧遇重提了这个不开心的事，需要陪你聊聊吃吃饭吗？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一些他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也蛮开朗的，我所谓的开朗是因为我知道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隔了快半年，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很低调的分开，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也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你很疑惑的时候，你真的要怎么样，你就直接去问，你不要猜，也不要到那个茶水间说诶，我看那个谁谁谁诶，跟别的女生在一起，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复杂。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去正对问题，要正面迎击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上升沟通法呢，其实是很基本沟通的蹲马步啊，就是先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考虑，想一想他为什么这么说，上他的身，然后理解他的情绪。这时候呢，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更精准。说实话，问问题真的学问很大，从你温和的提问啦，具体的提问啦，指导问题的核心，都得一步步的追问。重点还是回归到沉默公关力的重要性，就是打开耳闭上嘴，加上今天的升级版上升沟通法，听出弦外之音，就会让您的沟通更到位哦。还喜欢今天的公关直播室吗？我们下次见，拜拜。